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好，彼得还是一贯的在讲这个受苦的事情，而且受苦是必然的。当然受苦基本上就两种，一个是你做的不好，那么被处罚，一个是你做的好还受到苦。那当然彼得就说这个说得好还受到苦，那更是走十字架路，走基督路是很荣耀的。这个苦里面包括受羞辱，名节受辱。那所以受这苦受那辱，十四节讲到说你能够承受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就是表示你这样做就显示神的灵在你身上，表示你有神的称赞，有神给你的荣耀，而且会有更多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那我想不可以因为这些东西受苦哈，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这些错，因为如果讲这样的话的话，那今天教会里很多人我们都不能安慰啦，你被关起来，你被开除，你怎么样是活该呀，你受这苦是活该啊。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我们在这里要想到正面的，就是你为义受苦是极有福的。那我们如果是为了恶受苦的话，就不要抱怨了，这个是我们该受的惩治。那事实上如果为了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我想只要是主让它发生的也是好事嘛，起码可以拦阻一点我们犯罪的心，也让我们受到警惕，所以也好哈。这里我们又觉得有点奇怪哈，教会会有人因为杀人而受苦吗？好像我想我是觉得这个杀人应该如果真的照字面来讲的话，只是他就把所有的罪恶从最严重的讲起哈。否则的话我想这个杀人偷窃作恶，我想主要是我们用耶稣的话来讲，心中的恨恶啊这一类的。我想不要因为哈你们在教会里面因为仇恨分门结党然后互相攻击而受苦，我想这样解释可能合理一点哈。偷窃也不一定真的就是偷了公款像刘大一样，我想偷窃也可能包括在旧约里那种神以为的偷窃，加文也很喜欢讲，就是你没有把别人该给的给他，就是偷窃，就是亏负他。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孤儿寡妇该受到照顾，那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该给的，对我们来讲给孤儿寡妇不是该给的，那个叫慈善，那不是该给的。可是在神来讲你不给那是偷窃，那是亏负哈，这在五经里就有讲。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当然我们并不是要鼓励人懒惰或不工作，但是在偷窃的事上可以不是只是讲到说偷东西，我想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给他，包括工价迟给啊等等都是不对的。包括圣经里面讲的是人家典当东西穷人，但是他没有办法赎回去，你还是要还给他，道理是他亏欠了，因为他没办法来赎，其实是你亏欠。那我想我们还可以讲到很多关于偷窃的事情，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时间力气没有用在荣耀他侍奉主的事上，我想也算是一种偷窃，亏缺神哈。还有作恶，我想就是更广泛的，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哈。我自己现在真是觉得说年轻人偷窃的最多啊，因为年轻人的资本真多，他们的时间体力这是不多，可以任意挥霍，我们挥霍不起了现在他们真是多啊，就可惜了哈，都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哈，可惜。还有一个他提出来的受苦是好管闲事，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在教会里的情形。教会里面有人犯的罪，像我可能比较多犯罪是冷漠不管别人啊，不关心。但是呢也有一种就是好管闲事，这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有看到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也有看到。我真是说有些人就是在那里都是通常好管闲事的，其实也就是不做事的人，奇怪了，真的是，就是教会里君子特多，我这是讽刺的话，就是动口不动手啊，就是要怎样怎样，他手都不会去动的，不会去一根小指头都不会动的。因为我真的我想也是这样，一个做事的人他嘴会 体恤到那些做事的人艰难，不做事的人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就是指挥嘛哈。那这种好管闲事而受苦呢，我们也不要，也不敢多讲哈，因为也怕你们说，哎，怎么你在讲我啊什么啊？我们这里应该是没有哈。不过，教会真的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地方，需要关心，需要爱，也需要知道你分内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啊。那保罗就说，有的人什么事都不做，就专管闲事。这我们求主怜悯。好好，那我们再说做基督受苦，这对内对外，我们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去做，然后受到了误解，受到伤害，受到羞辱，不要觉得羞辱，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啊。这个名就是基督的名了，我们配走基督的路，配让基督的名好像是受到羞辱，但是因为是正确的，有一天像第三章十六节一样，那些人会自觉羞愧的啊。所以那一天还没有来，但是今天已经是那一天了，就是审判。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啊，这个所谓审判要到的，就是到底谁对谁错，外邦人对我们的责备，或者是你是因为靠管闲事而受苦，或者是人家责备你，或者是你是冤枉的，这我们人能够做的判断都会有错误，但是神会判断审判。恩典是我们常常强调，但审判也是我们必须要讲的，因为神从开始就是要把义人和恶人，把绵羊和山羊要分开。对，有很长一段时间麦子和稗子是在一起的，那是神的怜悯。那么不过如果人不悔改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审判会来。在人间神有的时候也常常有一些小规模的审判啊，让人看到是非对错到底在哪里。审判从神家起手，我想这也不要太从时间观念来讲，好像神总是先洁净他的殿，洁净他的家哈，洁净他的教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在历史上教会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怎么洁净，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像在以西结书也讲到说那个耶路撒冷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坏。耶稣也说加百农啊这些地方所行的神迹，若行在索罗马都还可以存到现在。有的时候神好像让他的家有很多的腐化，所以这里不是说神什么，从时间上来讲一定先从神的家开始，但是从神的心里，神是要他的家是最圣洁的。那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候来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审判，这我们真的也真是不知道啊。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看到，好像像米利安他们轻看摩西，我们也不知道轻看了多久，说了多久的话，耶和华听到多少遍了，耶和华才开始责备米利安，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快得不得了，有的甚至还没发生，有的时候彼得只是一句话，耶稣就骂他撒旦哈。这个不是时间上，但是我们总在神的心里是最被看重的。所以这个审判其实我们真的用信心来讲也是恩典，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要让我们把我们这些可能走的错误的趋势改过来哈。当然你要说审判这里再讲到最后的审判也是从神家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上的，当然这有很多讨论。我想还是神仙最重要的看的是我们。那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一般来讲，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绝对不会被定罪的。神的儿女都是从神那里得到了称赞啊。耶稣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好像都是这样子，彼得也是这样讲的。不过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审判台前是被称义的，真正信靠他的完全称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审判，神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有很多亏欠的地方，不是叫我们再有一个不安的良心或者是羞愧， 而是让我们更多的感谢上帝。
嗯，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审判台前是这样，今天这种审判应该也是这样。如果在教会里面，神给某些人有某些的惩治哈，这些我们很难说是什么样的形式。那我希望那些被惩治或被提醒的人，是因为我们是信从神的福音，这个提醒对我们有益啊，所以对我们也尚且有警告有提醒。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有何等结局呢？就是没有好的结局。
嗯，
他们在审判前没有好的结局，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福音。十八节说一人仅仅得救，我想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在讲到说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了，甚至我们好像罗德一样仅仅得救。这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一人没有荣耀，没有称赞，没有神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但是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说一个审判，也只能够是得救而已。我们不否认有那些得胜的部分啊，那些不敬虔犯罪的人会有何地可站？这里我们是乐观是喜悦的，不过我在这里真的是想到的就是罗德真的是仅仅得救。那么这个而且那个得救以后的状况也非常的不好哈，这些我们能够把它应用在多广的层面上，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总相信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里的确有给我们这些信主得救的人一些也是很真实的警告哈。啊，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是正面的，在警告那些一直不肯悔改的人，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没有地方可站，无地自容了羞羞愧愧的。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主。也就是说我们受苦如果是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中顺服神而受苦哈，我们再一次提，这都是跟我们一般观念已经是南辕北辙。我们总觉得照着神的旨意就不会受苦，现代人的想法或者是大家都这样想，可是照着神的旨意会受苦，会在罪恶的世界受苦，当然总的来讲都是蒙福的。好，你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怎么样呢？哎呀，这里讲的是正面啊，我们应该就是应该呼求神啊。他说要一心为善，哦，我觉得好难哦。你行在良善中受苦了，你还要继续行良善吗？你因为诚实受苦继续诚实吗？你因为帮助人受苦继续帮助人吗？你因为劝诫人受苦要继续劝诫人吗？你因为做一个守望者受苦你要继续守望吗？还是要一心一意一心，不要被那些苦所打倒了。苦到什么地步，一心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他这里的字眼简直是就是在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遵行主的旨意，而且一直都没有开路，而且一直受苦，苦到死，我还是把灵魂交给主。这个主是信实的，这个主是造化之主，创造变化一切的，就是他在掌管一切的。看起来不合情不合理，看起来没有出路，看起来我已经要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的灵魂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一切交在主的手里。